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已经很久很久站上来下面只有我一家人，就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今天真的很兴奋，能够看见众弟兄姐妹能够再次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一年多不容易，不简单但是看见众弟兄姐妹还是健健康康的平安的我们蒙神的保守，我们可以继续有健康有生命，其实我们可以来敬拜神就正如刚才路易所说的不是必然的是神的恩典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谢谢France 跟Louis 他们带领用诗歌带领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太兴奋了不晓得有什么在这里我想我先来谢谢弟兄姐妹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回来来清洁教会安排一切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干净舒服的一个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来敬拜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师母最近她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忙什么呢为了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她做了很多功夫大家看看每一个椅子背后还有名字然后所有这些的安排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她一个人去搞的，你知道师母是一个要找good deal 的人所以呢买每一样东西他都花很多时间去找然后找到最有价值的才去买所以这段时间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有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干嘛花那么多的时间我有点的吃醋了但是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姐妹的安全还是需要的希望我们回来往后就继续能够回来我们带着一份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来享受弟兄姐妹的一种的交往一份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同心的敬拜神带着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还是需要的为了让大家可以安心因为有时候我还是会咳嗽我咳嗽不是因为我感染了过去那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有两三年三年多的时间因为吃这些的心脏的药所以常常会咳嗽我咳嗽不是因为我感染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惊慌我已经打了针也不没有出门所以呢应该是健康的还是要忍受一下我有时候会咳嗽有时候讲的会不流畅但是希望无论怎么样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都是一种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先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再开始来思想神的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带着一份兴奋一份感激一份敬畏的心聚集在这里主啊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用来敬拜你的地方我们求圣灵你就与我们同在在这一个时刻你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得着你的同在的保护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把我们内心对你的赞美感恩完完全全的献在你的面前你是配得我们去敬拜你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我们就仰望在主你面前把以下我们要来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怜悯你的仆人有限所要传讲的不完备的地方求你亲自的来补足让弟兄姐妹听见的是你的话 让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啊，你的话就来提醒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啊帮助我们，特别在面对这样一个疫情的一个动乱的一个的时刻的时候，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的依靠。我们恭敬的把以下时间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你亲自的来带领，来掌管，来使用。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还是拿这个过来吧，因为最近已经习惯了两个的 stand， 一个有时候好像挡着我，我看不到。经过一年多哈，再次回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晓得在现在疫情又重新在好像起来了，所以我们也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是会有很多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哈。生活里面其实每个人都遇见各不同的难处，当我们在一些的好像困难的时刻的时候，那究竟我们转向哪里来寻找帮助呢？我相信作为我们信靠主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也是唯有神的话是我们唯一得到安慰的一个的泉源，一个的地方。所以希望在我们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让神的话知识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今天挑了一卷的书以前可能讲过其中一节两节，但是没有系统的来去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过这一卷的书。在新约的里面去到很厚，希伯来书后面那一卷书叫做雅各书James 雅各书。那雅各书呢是一卷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看上去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本的书讲的东西都好像很浅白很容易明白但是呢在基督教的历史的当中这一卷书其实被很多人误解了把这卷书看为是一个讲行为的一卷的书。是当然这卷书讲很多有关基督徒的行为但是其实并不是单单讲行为马丁路德甚至觉得这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因为马丁路德认为因信称义才是重点讲行为靠行为得救怎么可能呢？所以马丁路德甚至觉得这卷书不应该放在这个的圣经的里面。但是雅各书是一卷非常精彩的一卷的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把它里面的精彩的内容跟大家来去分享，我尽力也求神给我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的亮光看见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跟大家来看的是雅各书的第一章要读的是一到八节能不能够放这里没有了放不了没关系我有圣经一到八节，但是呢主要我是讲一到五节但是因为一到八节是比较一个整体那我希望用两次来跟大家讲这八节的圣经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八节的圣经我们同声读一下吧好不好很久没有跟大家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圣经，哪一种的感觉很好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善祝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乐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成全原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吃着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哪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主要是跟大家来讲一到五节哈，后面哪一段我会下次跟大家讲哈，下次会讲怎么样来祷告哈，下次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学习的。好，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哈。他说作为神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这个雅各是谁？这个雅各是谁？很多人都知道，在十二个使徒的当中啊，有一个使徒叫雅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雅各书不是那个使徒所写的。为什么不是那个使徒所写呢？因为这个使徒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很早他就被这个叙利王杀掉了啊，所以呢不可能是这个使徒雅各所写的。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雅各，那其中有一个呢是耶稣的弟弟啊，所以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从各方面的一个的考证啊，从当时教会的传统啊，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当时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领袖，所以可以说很肯定的说，这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一卷的书卷。OK， 是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这里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是给谁呢？是散在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哈，是哪一些？是给犹太人哈，被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是雅各写个这个信就是给他们的，所以收信的还说这个对象是犹太人，这些被分散到去各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就问，这些犹太人的分散是怎么样呢？跟后面所表达的有没有相关的关系呢？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这些被散在各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肯定是当时面对一些的难处的，一些的困难。那我们晓得，在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啊，圣灵降临，然后当时来到耶路撒冷聚集的那些犹太人，哇，非常的兴奋啊，看见这一个的彼得，好像应该说看见听见彼得跟使徒的讲道，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一下子几千人信主，再过一下子又几千人信主，所以一下子在耶路撒冷就成立了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上万人，那是指男人哦，还有一些的女性，那些太太们，那些孩子们，所以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来到耶路撒冷做来去过节的犹太人啊，聚集在耶路撒冷，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教会。但是使徒行传立刻告诉我们，当时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害，就被分散到各地去了。我相信这个分散的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是在当时信了主，然后被分散到各地去的那些犹太人。那他们遭遇什么？为什么这里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原来犹太人信了耶稣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用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的观念来讲的话，一个回教徒，如果他信耶稣的话，他会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一个回教徒如果在他们的 的群体的当中啊，被认为他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人，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我们都知道，在就算是现今的时代，这些回教徒接受耶稣的话，他会受到非常大的一种的困难逼害。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们当时立刻就受到两类的逼害。一方面是犹太人，犹太人会排斥他们，因为犹太人信的是他们的犹太教，是旧约的传统，所以他们不愿意不能够去接受这个新的好这一个的信仰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犹太人必定是逼迫这些的信耶稣的犹太人。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那些的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呢其实是很开放的，罗马政府是容让任何的宗教的。但是有一点，罗马政府的要求是什么？是当时的罗马的政府这个皇凯瑟不一定是凯瑟了，就是当时的皇啊，他们就要求发一个命令，所有人要对这个皇称他为主。如果不称这个皇为主的话，你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惩罚，轻的可能就是被吊在监里，重的连命都没有。那最起码如果你不愿意去承认还是说来称呼这个罗马这个皇做主的话，你不要想可以在社会里面做任何的买卖，做生意不行。犹太人逼害这些的信耶稣的人，罗马政府的人也会逼害这些信耶稣的不愿意称这个凯瑟为主的，也受到逼害。为什么他不愿意？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不愿意称凯瑟为主？因为只有耶稣为主，只有神为主，怎么可能称呼别的为主？所以基督徒在当时是面对自己的同胞、当时的政府相重的逼害啊！所以在这里呢，立刻就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这一个的，第三节里，第二节里面讲到，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试炼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也是被逼迫的、被迫害的、受到一些的拦阻啊、被排斥的啊，甚至可以没办法做生意的啊，甚至连命都丢掉的这些的这些的处境。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大家来看第二节，好，弟兄们，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说什么都要以为大喜乐。明不明白雅各在写什么？是不是有点矛盾？在受苦，在受到逼迫的时候，要以为是大喜乐。我喜欢这个英文的圣经啊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它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 ：“Consider it as an opportunity for great joy， 看为一个大喜乐，看为是一个机会去有这样的一个的喜乐。”雅各是不是被逼迫傻了？谁会在受苦的时候感觉到喜乐的？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雅各会提出这样的一种的论点？你不要以为只有雅各是这样写的，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使徒啊，其他的圣经啊，其他圣经的地方，保罗是这样说的。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你们要常常喜乐。你知道保罗当时在哪里？坐牢，他在坐牢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哈。然后他说，在罗马书哈， 第五章里面讲到哈，罗马书的五章 ，Roman Chapter Five， 我读一下哈，从第二节开始哈，读给大家听哈，能找到吗？没有，没关系，我读哈，罗马书的第五章哈，第二节。他说我们又指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有欢欢喜喜的，患难中也有欢欢喜喜的，跟在这里保罗所雅各所说的一模一样。这个试炼来到，这个困难来到的时候，要看为是一个喜乐，一个可以有喜乐的机会，一个机会让你得到喜乐。不单只是保罗，不单只是雅各，连彼得都是这样说的。彼得当他讲到试炼困难的时候，同样用喜乐来教导门徒，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喜乐？今天大家喜乐吗？哎呀，面对这个疫情，不能出去，没有正常的生活，哎呀，最近你知道，我们不能去玩了。我常常现在在 YouTube， 我看什么，你知道吗？看旅游的那些的影片，没办法去啊，就看看，你知道我还要看什么吗？介绍美食，有没有看？哇！以前我都没有看，因为以前你就想吃我就出去吃嘛，现在没有办法出去吃，只要看一看来满足一下了，是不是？没有，真的有时候也挺好看的哈。嗯，在这样一直的处境的当中能喜乐吗？但是雅各、保罗、彼得所有这些的使徒都说要喜乐，为什么？他们是否坏了脑，还是他们经历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想是他们看到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从他们所讲的所表达的，从他们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无论在怎么样的境况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喜乐。要不要？喜不喜欢？能？有没有这个的需要啊？我觉得每个人在任何的处境如果都能喜乐的话，那真的是幸福。我们来看究竟雅各怎么样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还是说我们先来讲一下究竟什么叫做试炼啊？因为呢，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到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这个字啊，然后我们如果跳到第一章的十二节啊，然后讲到要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只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试探恶，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你知道在原文的里面，前面这里用的试炼跟后面所用的试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要翻出两个不同的翻译？试探、试炼，究竟两者有什么不同？我相信当这些翻译的人他把这同一个字翻成两个不同的用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要表达两个不同的结果。试炼的结果跟试探的结果是两个不一样的，可能是同一件的事情，但是从试炼的角度所得来的结果跟从试探的角度所得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圣经采用两个不同的字来去翻译，目的是要让我们 pay attention， 要让我们留意，哎，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几件的事情。同样一件的事情，人遭遇同样一件的事情，但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乃是取决于人怎么样回应所遇到这个事情。这里第十三节说，人被试探啊，人遇见这个的困难的时候，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人不能够试探，神不能试探人。但是十四节里面立刻讲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试探引诱的。所以这个试探是不是外在哪一个的所出现的一个的遭遇，那是人内心里面产生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的看法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试探的结果是什么？十五节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具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试探的结果是要让人死亡。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死亡是什么？死亡就与神隔绝。所以试探是让人因这个事情而离弃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试探必定不是从神来，因为神不会让一件的事情让人与他隔绝的。谁会做这个事情？当然了，魔鬼。魔鬼会让人内心里面产生一个的私欲，一个的意念，让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产生一个意念，以至到让人离开了神。所以试探的结果是魔鬼来激动人的心，让人为这个事情因此离开神。那试炼的不同了，试炼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三节这里所说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原备，毫无缺欠。这个的试炼的目的是要让人更完全。所以彼得在他所讲到试炼的时候啊，他说人面对这个试炼忍耐，就能够产生出好像比金子更纯的一种的信心。所以试炼是要让人能够更坚强的一个的信心的出现。 OK， 那这个是我们容易理解的。然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里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怎么样能够知道？受试探的人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好的不是坏的？那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要让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秘诀，怎么样能够喜乐？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困难临到的结果是对我好的话，请问你能不能忍？能，是不是？都能啊。为什么都能？我相信都能。好，如果你们不知道困难临到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不会那么努力读书了。就是很多人努力读书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读完书，我拿到学位，我找到好的工作，我就期盼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你可以忍受过去。最近这个的 Olympic 啊，日本有没有人看？我没怎么看，我看了一点点啊，我没怎么看啊。这些运动员要拿冠军不容易啊，当然今年是更困难的啊，不容易。但是当他们在训练的时候难不难？难。但是他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 啊，当然也不会很高兴啊，很痛苦的啊。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困难而停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一个的盼望在当中。好，好，那我们来问，怎么样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的雅各要告诉我们的理由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找到喜乐。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的结果是好的，我们能够忍，能够 overcome 这些的困难啊。所以，雅各立刻第五节讲了一句好像跟上文下文没有太大的关联的一句的话。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为什么雅各特意在这里讲这样一句的话？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就要求神给你智慧。你究竟这个智慧与前面这个知道这结果而产生的，能够产生这个喜乐有什么关系？智慧是什么？什么时候智慧？可能我们说，哎呀，我知道箴言书有讲智慧啊，我们来读一下箴言书的第一章啊。箴言书第一章哇，很清楚啊，讲到智慧是什么啊。那我读一下，但是不解释了啊，大家可以回去思考啊。箴言书的第一章啊，第一节开始吧，我读了第五节哈。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这个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命。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戏谑，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这是箴言里面所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的一个的表达。智慧是让人能够分辨，能够懂得，能够通达，能够晓得如何做决定，选择正确的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让我们对这个的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理解，一个 understanding， 这个是智慧。箴言里面有很多很怎么说呢？金句有很多，非常可以说是能够提醒我们怎么样处事为人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箴言里面所记载的不完全是犹太人的背景的人所写的，有些是外邦人，有些根本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这些人都不一定是认识神的人。箴言里面有一些并非是所有都是所罗门所写的，有一些是外邦人，一些的君王所写的。那究竟只有从神来的启示才会使人有智慧呢？还是究竟世界上除了只是犹太人神的子民有智慧之外，其他人能不能有智慧？有，因为神帮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让我们看得见的事物的里面，都处处显出智慧。人能够透过观察这个受造之物，还是说人的处事的一些的经验，都能够得到智慧。比方说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卷书大家听过，可能不一定看过哈，老子的道德经，看过了没有？听过了哈，不一定看过哈。 如果我们看过这个老子的道德经的话，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很多所描写的东西，我们读一下就觉得哇，那个是真的很有智慧的一个表达。老子说哈，美之所以为美哈，因为有比较有恶，所以才会有美啊。当然不会讲得太，否则说一翻译不了了哈。什么是美呢？是因为有不美的哈，放在一起，所以才有美。一个比较，比较才有一个的出现。有时候我们在看哈，这些选美的，有没有看过一些选美的一些的节目啊？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哎呀，为什么这些人还跑上去选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些人我们看见，哎，也不是怎么漂亮，为什么他会跑上去参加选美呢？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跑去选美？因为在他的朋友的当中，他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我是最美的，所以我就上去了。当他上去选的时候，旁边站的一个，哇，原来比他美太多了，所以他就变成丑了。所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很美，但是跟另外一个人比较的时候，他的美就不再是美了。这个是老子所表达的。原来在人世间里面有一些东西，当我们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一个真实的真相是什么。人以为软弱的是不好，老子说软弱的是很好。水怎么软弱，怎么 柔软石头那么硬，但是石头给人竟然被水来滴穿了。所以哪一个更厉害呢？如果没有比较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石头那么硬，当然是石头最好。老师说牙齿硬呢，还是石头厉害呢？你的牙齿掉光了，那个石头还在。他说哪一个更好？比较你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理解，一个真相。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人观察这个世界所得来的一些经验，一些的领悟所得来的智慧。所以信主不信主的人，当我们观察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还会得到很多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跟这里所讲的智慧不完全一样，这里所讲的智慧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些只是我们观察有形的，还是说一些人的经验所得来神的创造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最终的结果，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现象，我们没有看见最终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所看得见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去定它是好是坏的话，其实就不够智慧了。我给大家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哈，我没有答案，但是给大家想一想。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的里面第三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光神说是好的，圣经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说暗是好的，是不是？有没有地方说黑暗是好的？没有啊，起码我没有想到在哪里。黑暗，神没有说黑暗是好的，神说光是好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既然光是好了，神为什么要留黑暗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留黑暗在这个世界上？神可以让世界上没有黑暗？你说有啊，阿拉斯加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白天，都没有什么 黑夜了，对不对啊？不是哪一种，是完全没有黑暗。因为黑暗代表什么？无论是中国人也好，无论是古代有些的古代近东的人啊，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黑暗是代表邪恶，黑暗是代表不好，黑暗是代表死亡。那我们说，神既然看光是好的，为什么还把这个暗存留下来？他只是把它分开，他没有把它除灭。为什么？回去想想，为什么神要留黑暗在地上？智慧是什么？箴言书刚才我读了这个的一章，讲 define 了箴言是什么啊？另外箴言的九章的十节是很多人都认识的，箴言书的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开端是什么？开端就是它的根基，它的源头。啊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它是这样描写这句话的。他说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foundation of wisdom.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results in good judgment. Knowledge of Holy One results in good judgment.”我们中文翻译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事情的真实的真相？不是单单靠我们观察这个宇宙万物，因为观察宇宙万物是可以得到一些的智慧，但是真真正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一个的源头，这个事实的真相的时候，乃是从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个神而来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一个的根基，一个 foundation。 没有敬畏神，就甭想在世上能够真真正正得到这个从神来的智慧。敬畏神是我们可以开始得到从神来的智慧的一个的源头，带着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的智慧。时间关系啊，我很快讲一个的例子啊，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来去思考哈。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我们读过旧约。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约瑟 ,Joseph, 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约瑟是什么啊，雅各以色列的一个的儿子啊，但是他的哥哥们都不喜欢他，把他卖了，本来要把他杀掉，但是后来还是不忍心下手，还是把他卖了去埃及，卖了去埃及当奴隶。但是故事发展下来的时候，后来这个约瑟，这个 Joseph 就成为埃及的一个的宰相，因为他从神里面得的智慧，啊，帮这个埃及的王法老，处理了，解决了，啊，当时他们埃及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埃及的法老把他抬到最高啊，一人之下啊，成了当时埃及的宰相。当时刚好正面对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巨大的饥荒，所以呢很多埃及以外的人啊，因为饥荒的缘故都没有粮食，所以很多都要跑到埃及去买粮食，当中就有这个 Joseph 这个约瑟的兄弟们，雅各派他们去埃及来买粮食。越是看见这些哥哥们，后来跟他们相认了，这些哥哥们哇，心里面吓死了， 过去我们害他，要把他卖掉，要把他杀掉。现在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在他手中，我们死定了。但是约瑟说：“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吧。”他们心里面想，可能因为我们的父亲的缘故，他现在不下手。后来雅各以色列哈死了，这些哥哥们更惧怕了，心里面想。惨了惨了，这次一定死定了，父亲也不在了啊！这个弟弟要报什么仇啊？我们的命都是在他的手中。你知道这个约瑟讲什么？约瑟说：“过去啊，我找到哪一节，直接跟你们说哈，读给你们听，在创世纪的50章，Genesis 50:20。”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这样说，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要养活你们啊。在此之前啊，他还讲了另外一句啊，他说你们是要害我啊，但是神是要透过啊我来拯救啊我们这个家，这个家族啊，所以你们不用害怕。所以对于这个的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这个弟弟啊，将来一定要报仇啊，要把他们都处理掉啊！但是约瑟所看到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约瑟看见什么？约瑟看见的，我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之所以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啊，被卖当奴隶啊，被吊在监牢，被人忘记，被人欺负，我所有经历所有这一切，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预备我来拯救整个的民族。所以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他看见这一个的事实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仇恨。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的智慧的眼光，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所遇见的事情就不再一样了。如果我们单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哼，你们这一群的人害了我几十年啊，漂流在地啊，在这个地方啊，过了那么苦的日子啊，你们现在应该啊尝一尝。但是越是不是这样看，越是看见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在那么长的日子里面，他都忍受，他都能够接受。我相信就是雅各所说的，看为是一个机会去经历。我们有时候看见事情的表面，我们就决定它是好还是坏，但是那个不是结果，那个不是终点，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一个的经历是要成就后面神要成就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雅各说，你们面对这些的苦难，这些的试炼的时候，要看为是个大喜乐。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之后，你们就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原备，毫无缺欠。我们中文读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他说什么。原来的意思是，当你们忍受这一个的试验的时候，结果是 perfect， 结果是好的。谁定义它好？不是人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那么苦， 有什么好？不是，是神最终定义它是好的。如果我们看见神最终定义这个是好的时候，这个过程，这个苦就能够忍下去。这个苦来着，哇，好了，又一个机会去经历神。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就是亚当夏娃的问题。自己选择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神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说什么？神说神看是好的，那个才是好的。不是说人看是好的，那个是好，不是。人看是好的，那个结果是灭亡。但是神看是好的，那个结果真的是 perfect， 完美。完美，记不记得那个大陆有一个那个金星，是不是最喜欢用这个手势？完美 ，perfect， 完美，在神的眼光去定义智慧是什么？雅各说，当你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要寻求从神来的智慧，你要像约瑟一样能够看见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原来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喜乐了。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给我们看到最终神的心意。当我们说愿意这样顺服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着另一个眼光来去看它，那是好的，那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面对人生所有这些都是，这是个过程，还不是终点。将来我们回到神哪里去？神说 It's perfect， 你忍受这些 good， 神看你是好的，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知道神说你好，这些小小的苦算得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那这就很难熬了。你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吗？在新天新地没有黑暗的，神真的把黑暗拿走的，因为哪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了。我们能够走到最终的时候，是去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地上这些的经历，是要让我们去认识神的一个的机会。这个机会带来的是 joy， 喜乐。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去面对困难的时候，困难就再不是困难。你不把困难看成困难时，你就不会有困难。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些的很重要的提醒。时间关系，我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还有圣餐。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跟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学到教训。地上一切所谓的苦难困难，只不过是神你让这些的事情发生，让我们有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的机会。透过这个机会我们认识你，所以带来了极大的喜乐。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是从你来的智慧，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明白你的心意，在世上所遭遇的这一切就不再算什么一回事。求主你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再回来一同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激的心、敬畏的心、喜乐的心来亲近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平安的来，也平安的回去。你的同在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